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7月2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开始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小时的节目内容主要包括有10000多名香港民众藐视当局规定沿途插队参加七一游行，台湾表示各界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出现倒退，抗议拆迁，中国嘉兴民众冲入政府大楼，有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守卫美国在台协会位于台北的新馆，台湾军事专家认为美国绝对不会放弃台湾。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首先我们来关注刚刚举行完毕的香港七一大游行。2018年的香港七一大游行当中呢，有上万名的香港民众无视警方不得沿途插队这样的规定，加入了游行的行列。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以及民政领导人等身体力行，成为游行一大看点。而警方目前的反应很克制。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警方规定，今年七一大游行的起点是维园大草坪，整队出发后中途不得有人插队，否则属违法。最为明显的是，香港政府前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也在中途加入了游行行列。游行先导过后，他果然现身，引来大批媒体记者，并且不断有民众过来和他打招呼、握手、拍照。陈方安生进展招牌微笑。
I ask,
他在现场对媒体说，政府有权使用的时候要抑制。他对林郑月娥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的表现很失望，似乎对不同意见要赶尽杀绝。警方昨天在这次游行召集者民政最初所要求的游行地点，也就是崇光百货附近一带架起了天马围栏。不过民众召集人叶志言等还是在那里加入了游行，并表示不惧怕警方的拘捕。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中途插队者遭警方传讯的报道。昨天亲北京的抗议队伍规模不到20人，他们在前后均有警方保护的围栏内挥舞五星红旗，透过扩音器呼喊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期间个别亲北京的人士不断向游行队伍竖起中指。香港政府昨天对七一游行做出了回应，称任何不尊重一中、无视宪制秩序、哗众夸张、不实误导的口号皆不符合香港的整体利益，不利香港的发展。另外香港警方说，今年七一大游行的人数最多时为9800人，而港大的一个统计数字是14170人。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香港主权移交中国21年了，台湾的本土政党声援港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遭到中国政府打压。台湾陆委会也指出，各界关注香港的人权自由出现倒退。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星期天首次在台北召开。会议发表报告表示，北京当局及港府破坏一国两制，践踏港人的公民与政治权利。与会的香港民族党主席陈浩天表示，他因为主张港独，凡是相关的集会、言论、参选、做生意等等自由全部都遭到了打压。
这就是在香港现在我们年轻人国是主张独立、主张自觉、国是比较进步的人面对的打压。我们讲香港独立不会立马被抓去坐牢，但是我们会受到全方位的打压。
陈浩天还说，香港目前面对的情况非常恶劣，用简单的一句话来说，就是香港在走台湾的回头路， 正在慢慢回到台湾以前的情况。原本也受邀的前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召集人黄台仰、青年新政的梁颂恒、游慧珍等人，则因为正在狱中服刑、保释或流亡等原因，都无法前来台湾出席。不过，梁颂恒透过书面声明表示，在过去几年，已经有超过上百位的香港人因为不同事件成为政治犯。面对着漫长的审讯和刑期，他们当中年纪最小的只有15岁，最大的已经70多岁，大部分都是无党无派，非常需要大家的声援。台湾绿党召集人王浩宇表示，从香港被打压的情况来看，台湾不应该对中国政府有任何错误的期待。
如果他会这样对香港人，立法会议员的资格随便就剥夺，或者是在那边集会游行随便就判这么重，那以后如果统一之后，台湾真的跟他一国两制，他能够信守承诺多久？我们可以当初答应我们的事情，他会坚持多久？
王浩宇还指出，希望香港人也能加油。台湾绿党除了从台湾声援，也会透过国际会议提出香港人权议案，呼吁各界关注。除了台湾绿党之外，包括太阳花学运之后成立的时代力量以及社会民主党，还有主张台独的台联党，都有代表出席会议。出生于香港的台湾成功大学政治系教授梁文涛表示，中国政府目前就是要将香港问题完全内政化，这对一个国际都会的香港来说令人无法接受。梁文涛还说，今天的会议绝非台独和港独的合流，欢迎各个政治团体关注香港的民主发展，也反对中国政府将不同意见人士都打为港独分子。香港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监察联席会议是一个国际合作的平台，除了联系国际上关注香港民主发展的非营利组织、政治团体及新闻界人士之外，未来也将不定期的发表报告。台湾陆委会日前还发布新闻稿表示，香港移交21年，中共干预香港自治的事务日深，例如以人大释法影响港人参政权，并限缩集会游行、言论及出版自由，令香港普选进程停滞不前，新闻自由持续恶化，司法独立遭受挑战，香港一国两制倒退限缩已经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陆委会还说，近期有人宣称中国大陆会设计出与香港不同的所谓一国两制的台湾模式。陆委会重申，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陈腔滥调只证明中共一党专政的缺陷，民主体制与威权体制基本上根本无法相容，台湾民意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一国两制主张。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浙江嘉兴南湖区七星街道爆发了警民冲突，有几百名抗议者在6月30号这天冲进了警察阻拦，进入政府办公楼，砸毁楼内一些设施。当地居民称，这起抗争事件是由征地拆迁纠纷导致的。这起地方党政办公室地点被抗议民众冲进的群体事件，刚好发生在中共建党纪念日前夕，并且在中共的诞生地之一嘉兴南湖地区。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斌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网络视频显示，数以百计的抗议民众与一队手持盾牌的警察对峙，后来发生冲突，有人向警察投掷砖头，并冲进七星街道办事处大楼，冲突中有抗议民众受伤。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贴出公告，号召民众举报，并要求嫌疑人尽快自首，但未提及事件起因或地方当局应该对局面失控承担什么责任。与此同时，抗议民众贴出政府办公室的图片，曝光党委书记办公室内有席梦思床、浴室、高尔夫球杆等物品。美国之音7月1号拨通当地警方布告中的公开联系电话，询问事件起因，是否有人举报或自首。对方称不知情，建议记者向南湖区公安分局公关办了解情况，但该公关办电话一直无人接听， 南湖分局一位沈姓警官表示，将转达记者提出的相关问题，请公关办负责人回复，但截至发稿时未获警方回复。在七星街道附近的嘉兴市民李女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头天晚上发生的民众冲进政府办公楼的事件，是当地居民因为拆迁纠纷向地方政府讨说法，现在抗议的人都散了。
他们好像是拆迁不公平嘛，好像是。
是因为拆迁的问题啊，还是征地的问题？
啊，就是因为拆迁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拆迁的问题。
嘉兴市民张先生对记者表示，他住在离七星镇10公里的地方，但是没有听说630嘉兴民众抗议事件。不过他指出，涉及房地产的经济纠纷在中国司空见惯。
就是汽车跟人家常言道嘛，不风不起浪嘛，汽车肯定有的话也肯定有啊，这个。
就是居民呢、啊，冲进这个七星的办公大楼。把那里面的一些什么设施都砸了，这个你都没听说吗？当地？
没有，我没听说过，因为这段时间没去呀、啊。新闻没报道，没报道的话是不知道呀、啊。这块经济纠纷利益嘛，对吧？那这个非常的，肯定得往这个土地占据，村民的土地被国家占据了，然后不偿还不到位啊，这是矛盾是不管哪里都有的呀。
此次群体事件爆发，正值中共七一建党节前夕。当年中共一大也在嘉兴南湖的一艘游船上闭幕。在中国网络上搜索嘉兴一词，只见官方宣传的中共红船精神，而有关抗议的图片和视频则被迅速删除。据本周早些时候一份官方公告，前中共领导人胡锦涛的儿子胡海峰近日升任中共嘉兴市委书记，但截至目前，嘉兴市当局除了一份南湖区警方布告之外，没有对南湖区七星街道办事处630事件发表官方公告，官方媒体也未做任何报道。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报道，美国可能派遣海军陆战队守卫美国在台协会 AIT 位于台北的新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呼吁美方谨慎行事，美国国务院重申一中政策不变。在美国之音的海峡论坛节目当中，主持人樊东林专访了前台湾国防部副部长林中斌，请他来针对川金会后的印太局势还有美中台关系进行深入的剖析。那么是不是真的有可能美国派出海军陆战队来守卫美国在台协会呢？对此林中斌说，
台湾有一个不可动摇的资产，就是我们战略地位，我们的确是第一岛链最重要的守门人，这个美国绝对不会轻易放弃的。美国只有有一天自己力有未逮的时候才会放弃台湾，无论如何美国不会放弃台湾。至于我们台湾希望他美国帮我们忙进入联合国，或许让我们参加 WHA， 或许其他在外交上面真正落实他对我们的支持，这个我们还有待观察。到目前为止我们觉得好像还有的可以期望，讲得客气就是这么回事。陆战队后来没有正式的让他们派出，但是并不能表示陆战队不是用便衣的身份，因为以前就是这样。第一点。第二点，这个新址的确有它的必要性，因为原来美国驻台湾的外交官很多抱怨，原来地方太小了，他们住得也很远，很不方便，这的确是一个最早的原动力。那么现在我们晓得这个费用是很高的，有人说是亚洲第一，有人说是世界第二，这个的确有一些其他可以探讨的可能，就是一个战略跟情资搜寻的地方，但是不能够证实。为什么？在建造的时候是非常保密的，
对，
外面人看不进去，而且所有的一个沙子一个砖头都是从外面运过来的，那还有很多传言了，所以晚上听到直升飞机等等都无法证明。所以我觉得这个新址不只是调整他们驻台外交官生活必要的，另外呢，它的规模的确是很不凡，就跟我们台湾看起来很小，居然在亚洲是很大的一个驻外的一个建筑，这中间耐人寻味。
那么谈到了中国大陆跟台湾的关系，林中斌他谈到了就是北京掌握了台湾的民意，而且是呢软硬两手算计。林中斌说，
十九大以后很明显了，北京对台是两手，那硬的那时候大家都看到了，飞机绕台了，军舰绕台了，外交打压了等等等等，软的那时候才是最后北京的希望所在，那个就是争取他的民心，也就是他现在是操之在北京的那些软的东西，给台湾的青年优惠，吸引台湾的年轻学生过去等等等等，那个才是达到统一真正有效的工具。那么现在新力国防的压力也只是一个防止一个吓阻的工具，是一个被动的，就希望你不要公开的宣布法理态度，这个两手是配套的。但是北京真正寄希望是软的那个，为什么呢？因为从去年开始八月，台湾的民调公司包括叫做什么台湾民意基金会吧，主持人是原来民进党的官员跟学者柔英龙，八月那次民调，后来好像十一月联合报有一个，后来又是天下跟远电，都不断的出现了新的走向，就是原来二三十年的一些走向都开始扭了，几个项目，第一个是族群认同，就原来我是台湾人的一直上去，现在开始下来了，
对，
当然还没有很低了，
对，
另外一个就是去大陆工作的意愿上升了，
对，
送子女去学就学也上升了，还有另外一个是统一独立维持现状，那个独立下来了那个统一的稍微上去的，但还没有真的上去了，这些都已经发生了，但是还没有到一个临界点，到一个真正能产生质变的状况。我相信北京很清楚，我甚至相信在八月台湾民意基金的第一次宣布之前他们也晓得，因为北京有很多方法不断地做台湾的民调，是从中国大陆做的，就闽南语做的，当然他们也托很多台湾民调公司暗中做民调，他们已经掌握到这个趋势，所以他们认为这条这个方法是有效的，加上十九大以后更是明显，因此从十九大十月底到今年二月二十八号，短短四个月之内居然把三十一项会台的方向都拟定了，哪里这么快，都老早开始了，所以我觉得北京是寄希望于这个软的那个，就真正的争取台湾民心，也就是习近平以前讲过的，后来就没有正式大做宣传，当我们强盛的时候，两个问题自然解决，不是靠硬的，那是下下策。所以现在北京方面也有新的说法，不是统，是融，融合的融，不是统一，是融一，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所以现在北京的两手策略，他自己要考虑一个，就是硬的那手失掉台湾民心，跟软的那手争取台湾民心，哪个多哪个少。我觉得目前为止他们的考量加加减减之后，认为那个软的那手多一点，所以他们现在才是极大化的军事跟外交的施加，那么是不永无止境呢？我认为不是如此。
另外呢，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曾经提到，也希望能够跟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习蔡会真的有可能吗？林中斌他说，
我一直觉得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蔡总统就任以后，其实他做就任以前就开始非常谨慎，在二零一五年的四月，他提出了维持现状，之前他没有这个指导的纲领了，维持现状以后就稳定了很多，因为也是在那个时候，我个人忽略了，我这个个人呼吁了，就是如果照原来的走法的话，如果蔡当时是主席，不改变他原来对两岸的说法的话，很可能有个外交上的雪崩式的断交。那后来他的确调整了，非常谨慎，一直到他竞选，甚至他竞选的演说里面，九二讲过，共识也讲过，只是没放在一起讲。我相信中南海很看得清楚，但是公开没有这样接受。一直到了去年的，我看是今年还是去年的，好像是今年的三月吧。我们是去年，我看看我们。我们这个总这个赖是去年三月的时候，去年二月的时候，我们的外交部说 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这是民进党政府从来没讲过一句话。那后来就是二月，这个早一点，二月五号，那后来别人说不行，要部长亲自说，所以二月十七号李大为亲自再说一遍，钓鱼台是中华民国的领土。那么三月的时候，有一次某一天，李大为外交部长跟张晓月、陆委会主委在立法院答询的时候都讲过同样的话，两岸的协定不是国际协定。同样的，在去年三月台日断交以后，日本来最高层的官员报纸上没有报道，我们蔡总统接见他。后来我幕后事后听很多人说，蔡总统没有接见他。那后来我又听到一些大陆的人士跟我说，其实中南海对于蔡英文是感激的，因为就是在习近平最头痛的那几年，国内国外蔡总统没有给他添麻烦。那为什么今年一下蔡变得挑衅呢？就是那个原因，就是国内台湾国内跟党内的新的状况。
那么谈到了习近平他的表现还有他的历史定位，林中斌他则认为说，习近平在意历史定位，而且呢，如果做得好的话，两岸的问题自然就会解决。林中斌说，
如果习近平要继续在2022年之后掌政的话，他没有必要做这个国家主席限期取消的动作，因为就靠军委会主席跟党主席那是没有明文规定任期，就够他掌权了。所以我个人解读，让国家主席也跟其他两个主席一样，是为了后面人继承他的人着想。他现在最大的考虑就是，他一旦无论怎么样交差，或许是过这个生命结束，或许是他主动的安排让别人交差，下面的人能不能够指挥军队，能不能够维持国内的稳定，这是他最大最大的一个顾虑。那目前为止看起来不大像，因为现在的构架是不能够让一个很平顺的文人做全国的领导，所以他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我相信这个修宪不是第一次，之后还要修很多次才达到他觉得可以放心了。这第一点。第二点，习近平这个人一直很顾虑一件事情，这是我间接听来的，他一直觉得他父亲是一个爱国的人，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历史没有完全还他父亲一个公道，所以他觉得这个是他最顾忌的一个事情。他很怕的就是由于他个人念权影响着他父亲的历史定位。他私下有跟别人讲过，他想的如果他念权不忘不去的话，最后会影响他父亲。我觉得这个是很像，如果我们读他的历史跟他父亲历史，这个不可能。因此我觉得现在他面临的是很大的政府构造党构造的工程。其实大家已经看到十九大开始的是不只是政府体制，还有党的体制的重新的构造，这是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至于他是不是一定要在他任内完成统一，我觉得看不大出来，因为他最重要还是把他自己国内做的最好，就他自己讲过嘛，我们做的好的时候两岸自然解决了。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中共建党97周年在即，官媒推出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歌颂国家主席习近平政治生涯的发端。由于作品触及到千百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所产生的反响可能超出了筹划者的预想。还有评论认为，习近平本来是可以一句话就来制止这种系统造神运动的。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媒报道，为庆祝建党97周年，6月28日起，官媒播出平台推出了12集大型广播纪实文学《梁家河》，作品是在同名纪实文学和有关纪录片基础上改编制作的，讲述习近平在梁家河的知青生活以及那里几十年发生的巨大变化。该片每集25分钟，新媒体版也将陆续播发。与此同时，5种少数民族语言版和40多种外语版也在筹划当中。 梁家河的播出提前做了隆重预告，称央广十佳播音员主持将倾情演播这部语言朴实、情感真挚、制作精益求精、感染力强的作品。北京独立社会学工作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
积极的方面呢，当然就是引导和教育青少年要有艰苦奋斗的精神啊、要有立足于基层和群众打成一片的精神，要有那种奋发有为同时充满理想啊、像这个习主席那样啊、这样的一种精神。因为习主席他从个人来说，无论是人品还是他的经历那肯定都是一个励志的榜样。
梁家河纪实文学采用了习近平回顾梁家河七年插队感想的原声，习近平走入政坛后多次与梁家河近距离接触的影像素材，再次被这部纪实文学吸纳，成为作品的特色。不过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认为，这部作品是系统造神运动的一个例证。他说，
对习近平个人崇拜的系统工程中的一项，这少年时期15岁到那儿吧，没完没了的把他造成是什么革命圣地延安一样的东西，是吧？太低估中国人民的智商了。我跟你说，就是现在这个官员们人们这种愚蠢的，他做所做的这一切东西都是为了给上面看，去拍马屁。本来习近平他自己可以一句话就制止这个东西，一片嘲笑之声，自己还不知道，是吧？他也不在乎，这套体制就是给上面看的，上面又不制止，是吧？看着还高兴，上下呼应的这么一个历史性滑稽戏。
报道说，对习近平形象的宣传，除文学艺术手段外，有中国学术研究单位也参加进来。陕西社会科学院6月21日发出梁家河大学问的科研课题通告，其中包括梁家河精神的科学内涵和时代价值、梁家河精神与当代青年的精神塑造研究、梁家河大学问与红色文化基因研究等近20项课题。李大同对此评论说，
梁家河的那个生涯被闹成科研题目，简直是能让人把大牙都笑掉，这种拍马屁，这种无耻，这种寡廉鲜耻已经远远超出了毛泽东时代。我可以告诉你，你毛的当时都没有这样不顾没有廉耻的这种宣传是没有的，我都不会去宣传毛泽东少年时代怎么样了。
香港大学新闻和传媒中心中国媒体项目共同主任戴维·班德斯基教授说，现在可以进一步看到对习近平的膜拜气氛如何在深刻影响中国的学术研究。纽约时报说，在习近平的领导下，有关教育官员正在全国2500所大学对思想教育下猛药，习近平的母校清华大学被批思想教育松懈。梁家河播出产生的另外一个效应是再次揭开文革时期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历史伤痛。胡星斗认为，在这方面梁家河有美化知青上山下乡、美化文革之嫌。他说，
我想喊出这个青春无悔的人，他都是后来成了，要么是成为权贵的一部分，要么是出名了赚大钱了，在喊出来青春无悔啊。而对于绝大多数99%的人，他可能那段时间可以说是耽搁了他的青春，耽搁了他的学习啊。现在可能绝大多数人成为下岗职工，可能绝大多数人现在生活还困难，可以说那一代是最无知识、最无技能的一代人，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但是呢，尽管是被荒废的一代人，他也会有少数的接触者。这个习主席，像还其他的啊，像有些作家，有些什么啊，所以这少数的接触人，他们喊出了青春无悔，并不代表。并不代表那个年代就是对的。
美国之音多次报道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谈到知青争相返城，报道说各级干部尤其是中高级干部子女打先锋。北京知青张明说，越到后期的时候士气就越低落，大家都是想着咱们想尽办法返回城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吧。 报道还说，当时高级干部子女即使下乡，大都也先后以当兵、招工、提干或者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等方式离开农村，连邓小平的几个子女也不例外。而被抛在后面的则绝大多数是无助绝望的普通家庭子女。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再来看看跟俄罗斯以及中国有关的报道。中国社交媒体上最近出现一篇激烈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的文章，引起俄罗斯的关注。这篇警告不要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目前在俄罗斯社交媒体上被传播。有俄罗斯博客作家说，这篇文章对于俄罗斯跟普京批评侮辱的尖锐程度让人吃惊。但是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俄罗斯官媒有意把相关文章翻译成俄文来发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普京总统不久前访华时，俄罗斯获得巨额订单，为中国建造江苏铁门核电站的一些后续机组，以及位于辽宁葫芦岛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三和第四号机组。徐大堡核电站的第一和第二号机组采用美国西屋公司的技术。在目前的中美关系背景下，中国不让美国西屋公司继续承建后续机组，转而转向俄罗斯引人关注。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和微博上，最近出现了一篇名叫《别用俄罗斯低劣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的文章。这篇发表于6月11日的文章说，部分原定使用美国技术的核电机组，如今改用俄罗斯的技术，让业界颇为意外。文章列举一系列数据，叙述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所造成的危害和灾难，以及苏联核能技术的不可靠和危险。这篇作者名叫猫爪的文章说，虽然俄罗斯有能力建造核电站，但其实这个国家没有什么高端的技术和工业，在世界500强企业的排行榜中，榜上有名的几家俄罗斯企业都是石油和金融公司，没有一家工业公司进入。文章认为，俄罗斯出售给印度的战机因为经常坠毁，被称为飞行棺材。车臣战争中被吹上天的俄罗斯坦克被轻易击毁。叙利亚战争中俄罗斯部署在当地的 S-400 防空导弹不但连美国战机打不了，以色列战机更直接从它的上面飞过，如入无人之境。文章警告说，以俄罗斯这么低劣的技术水平，粗制滥造的质量，使用俄罗斯的产品应该慎之又慎，特别类似核电站这种能够造成重大事故，给人民生命造成威胁的项目，一定要选质量过关、过硬、有良好记录的产品，不能为了搞好关系、建立所谓的同盟，让人民充当小白鼠。文章还认为，中国几年前以非常高的价格同俄罗斯签订了长期石油供货合同，造成国内油价和运费价格上涨，已经非常吃亏。因为如果目前中国向美国购买石油的话，美国的原油价格要比俄罗斯当年对中国的开价极其便宜。文章最后说，俄罗斯早已经从中国赚得盆满钵满，普京那种低能儿除了暗杀外干啥啥都失败，只能靠中国油费维持生活，中国对俄罗斯已经够意思了，差不多就行了，千万别用俄罗斯的技术坑害中国老百姓。这篇激烈批评俄罗斯和普京的文章马上被俄罗斯官媒翻译成俄文，并附带原版中文，在有影响力的外国媒体网站上发表。外国媒体网站由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俄罗斯对外宣传机器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和官媒俄新社拥有，这家网站也同今日俄罗斯和俄新社的网页相互连接。中国网民批评中俄关系和普京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也立刻被一些俄罗斯博客作家转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许多俄罗斯网民的跟踪评论指责 猫爪的文章非常愚蠢，里面所列举的很多数字和情节与事实不符。俄罗斯知名博客作家阿达加莫夫说，这篇文章对俄罗斯所生产的所有东西，从核电站到飞机、坦克，再到航空母舰，都贬低得一无是处。他说，这篇文章的批评极其尖锐，有关俄罗斯与中国核能合作的部分更是充满了侮辱。阿达加莫夫说，除了这篇文章本身让人震惊外，更让人大感意外的是，这篇文章的俄文翻译被发表在克里姆林宫资助的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旗下的网站上。阿达加莫夫说，他读这篇文章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类似的文章能发表在被称为克里姆林宫宣传鼓手的基谢廖夫所控制的网站上。基谢廖夫是今日俄罗斯传媒集团的总裁，他同时也是俄罗斯著名的电视政论节目主持人。一些俄罗斯观察家经常通过他所主持的每周一次的政论节目了解克里姆林宫宣传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基谢廖夫多次访华，他本人和他所领导的传媒机构也经常同中国的相关官媒和宣传机构交流互动。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说，俄罗斯时常出现批评两国合作的文章，但这些文章一方面批评中国投机取巧想占便宜，另一方面批评双方合作中充满腐败，尤其是俄罗斯官员索取贿赂等。尼克里斯基说，这些文章所传出的信息和暗语是最好首先考虑一下未来，然后再谈合作。如果有人想从双方的合作中想立刻获取好处，那样将很危险，未来将出现很大的损失。中国网民批评俄罗斯的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传播已经不是第一次，曾经有中国游客撰写俄罗斯见闻，批评俄罗斯服务低劣，各种俄罗斯的旅游商品的设计不新颖，没有任何创新，普京领导下的这个国家不会有未来。相关文章被翻译成俄文发表后，一些评论人士说，从中能够了解中国人内心深处如何看待俄罗斯。这次中国网民的批评文章被发表，正值许多中国球迷访问俄罗斯观看世界杯足球赛，媒体和社交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些中国球迷在俄罗斯被欺骗和歧视以及被盗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台湾的鸿海富士康在威斯康星州新建新工厂，美国总统川普亲自出席，跟富士康的总裁郭台铭一起破土。同时呢，川普总统还批评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美国贸易伙伴。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所做的介绍。
川普总统他其实在星期三的晚上就已经先抵达了威斯康星州了。那么在星期四的早上呢，他先到密尔瓦基市会见支持者。那么在中午的时候就抵达这个鸿海富士康的工厂的预定地快乐山这个地方啊，来参加这个破土的仪式。那么呢，跟这个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一起来举行破土仪式的，还有威斯康星州的州长沃克，以及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以及富士康在美国请的第一位美国员工克里斯多福梅铎，他们五个人一起举办了破土仪式。那破土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以及其他的美国官员就一起参观已经建设好的工厂的部分。那么在建设工厂厂房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同时出席仪式的还包括了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以及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所以看起来呢，这次郭台铭的这个面子是非常大的。那么此外，我们也看到了日本软银集团的社长孙正义也出席了这次的仪式。那么还有郭台铭的夫人曾馨莹，还有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来到了现场。那么在破土仪式上呢，川普总统是说，他说这将很棒，我们正在为美国做很棒的贸易协定，将在威斯康星州投资至少$100亿。那么之后呢，川普总统还有郭台铭两个人参观完工厂之后，就举办了联合的记者发布会。那么在记者发布会上呢，郭台铭称赞了川普总统的决定。我们看一下郭台铭怎么说。
I would like to thank you. 我要特别感谢川普总统今天能和我们在一起。 我以前说过，但我会再说一遍，如果不是因为您做总统，川普先生，我今天不会作为一位全球生意人来到这里。作为一名全球生意人，我在世界各地投资了很多生意，而川普总统对我展现出的耐心、关注和支持是所有领导人中首屈一指的。他的承诺力和执行力是最好的。在过去的一年里，我见过川普总统几次，而这次他看到我时只说了三件事：工作、工作、工作。
那我们刚才听到郭台铭提到工作、工作、工作，他在致辞当中也强调了富士康的设厂呢将会为美国中西部带来很多的工作机会。那么他同时也说呢，富士康创造的工作将会是高科技、高薪水、高潜能、高价值的工作。那么根据富士康自己的估计呢，富士康这个该厂的员工的年薪大约会是53000美元，并且还加上员工福利。那郭台铭并且说呢，这一次这个设厂的计划，它的名字叫做威斯康星谷科技园区，并且他也说硅谷跟波士顿这两个美国的科技重镇要当心了。那此外，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他先是说郭台铭是他的朋友，并且还称赞他是万中选一的全球企业家。那么除了感谢郭台铭以及富士康之外，川普总统在致辞当中同时也批评了其他跟美国有贸易关系的一些伙伴，包括了加拿大、墨西哥、欧盟还有中国。我们看一下川普总统怎么说。
I have a lot of respect。我对中国充满敬意，我认为中国很好。习近平主席，我认为他很棒，他也是我的一个朋友。但是在过去的几年的中美贸易里，我们损失了5000亿美元，一年5000亿美元。我们重建了中国，总有一天他们会谢谢我们，但我们不想再这样做了。我们希望有一个在贸易上更公平和平衡的局面。这种局面未必马上实现，但至少要公平。
那么在致辞当中呢，川普总统也邀请了日本的软银集团社长孙正义上台致辞。那我们知道呢，在川普总统这个当选之后，孙正义曾经亲自拜访在纽约的川普大楼，向川普来表达他投资美国的意愿。那么这一次呢，鸿海富士康的这个投资计划，它的全名叫做飞鹰计划。那么这个飞鹰计划呢，其实包括很多的项目。首先它的投资金额是100亿美元，那预计投资的时程是4年。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工厂，就是他所说的威斯康星谷科技园区呢，是他的第一个首波的投资。那么主要是来建造电视用的 LCD 面板。那么在会造。创造大约有3000到13000个工作岗位。那么这次呢，这个飞鹰计划的全部的美国的布局将会包括的是面板、电池、 LED 封装、半导体封装、云端、大数据、 AI 人工智慧以及机构件等等的产业。那么在今天的致辞当中呢，川普总统并且说富士康的投资只是个开端，现在包括了美国的克莱斯勒会将工厂搬回美国，而日本的丰田汽车呢也将会在阿拉巴马州设厂。那不过我们知道，就是离这个富士康的这个欢乐谷这个工厂呢距离只有1个小时的车程，就是美国哈雷机车的重镇，也是他们这个机车的制造的工厂的那个目的地。那么哈雷机车呢，我们知道因为川普总统与其他国家的高关税的争端而考虑将部分的生产线移到其他国家。那么川普总统在过去几天呢，一直以高调并且严厉批评的言辞来批评哈雷机车。不过今天呢，他只是公开的以比较柔软的态度说哈雷机车还是应该继续留在美国制造。但是呢，川普总统并没有说他要来放松他的高关税政策。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还说自己任内的政绩很有成果，包括了最高法院最近的几项判决。他并且还说呢，当中的一项判决会让郭台铭很高兴。那但是他并没有明说是哪项判决，他只有说你知道我在讲哪一项。那么所以外界现在揣测是说呢，川普总统指的应该是这个会让所谓的资方生意人比较高兴的，就是削弱工会权力的这项法院的判决。那么此外，川普总统也说呢，以前要盖这样的工厂在环境冲击评估上就要拖上好几年，但是在他的任内呢很快就能够通过了。那我们看到呢，预计这个富士康的工厂每天要用掉 580加仑的水。那么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天然资源部门呢，就在富士康动土的前几天，突然一次批准了6项的环保许可证。那么，所以我们看到呢，或许在川普总统任内，一些环保的这些许可证是能够比较快被发出来的。不过，这也引起了当地有一些担心富士康设厂会造成负面影响的居民，在今天呢，也到现场进行抗议的活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了亚洲，那么亚洲之行第三站日本，还有在之前的中国的访问。那么对于他的这次的访问，马蒂斯对中国的访问是不是达到了预期？马蒂斯的访问能不能够缓解美中之间的紧张关系呢？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介绍。
首先，这个其实，在马蒂斯部长出访之前，我们看到就有人说马蒂斯这次真会挑时候。现在这个美中之间，除了在这个南中国海，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包括美中两国这个经贸问题上，都是这个出现很多的摩擦啊。说很多人就说马蒂斯，你这次去那么好，就会像上次这个之前的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那样，就是被这个中国方面当面这个训斥啊。然后，但是呢，这次我们看到这个马蒂斯部长现在是已经结束了对华的这个访问。那么您觉得马蒂斯部长这次到中国访问，他有什么样的预期呢？他是否有达到了他的预期呢？
这好像就是说要评估他这次的访问有什么样的这个成果怎么样哈。那我们先看看这个官方的消息。那么美中官方的消息呢，就是中国官方称马蒂斯的访问取得了积极的建设性的成果。那么而且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呢魏凤和也接受了他的邀请，年内呢要来访美。然后呢这个美国方面呢，马蒂斯部长本人觉得就是说我们谈得很好，而且美国国防部的消息说双方公开坦诚地交换了意见，好像是一派的和气。但是观察人士呢，他们就有不同的看法。他说我们看到了这次的谈判，就是他们的这个结果说的是比较宽泛，但是没有任何具体的协议，两军之间也没有协议。然后呢马蒂斯也没有被邀请去参加解放军的军舰或者是航母。那么他们的看法就是说，在外交语言当中公开和坦诚实际上就表示互相测了底线。所以呢他们就说马蒂斯这次访问的最大的成果就是说他测了中国的底线，知道了中国的底线是在哪里，中国的红线和底线。所以呢大家现在是各自保留意见的，是这样一个状况。那么就说马蒂斯在就是说前往中国之前呢，他是说他是想去掂量一下中国的野心怎么样。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么马蒂斯的这次访问应该是他达到了他的目的。
是的。那么谈到中方的这个态度啊，这次应该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的那句话。他说这个是我们他的原话是，在这个涉及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我们的态度是坚定明确的。那么他说，老祖宗留下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别人的东西我们一分一毫也不要。那么您认为从美方的这个角度来看，习近平主席的这句话应该怎么样去解读，或者说他对于美方传递了什么样的信息，甚至什么样的警告呢？
那么这个我采访的专家问他就说，其实习近平的这一番话应该是针对马蒂斯在六月初在那个新加坡举行的香格里拉安全会议上他发表的一番话的一个回应。那么在那个六月初的这个会议上呢，马蒂斯就说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并借此达到恐吓和胁迫的作用，那么这与美国自由开放的战略是相左的。而且呢据那个国防部不愿透露姓名的高级官员就说呢，他说其实马蒂斯确实对习近平提出了南中国海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的一个担忧。而且他还特别提到，他说习近平主席好像你之前跟奥巴马前总统奥巴马也保证过说我们不会对南中国海就是说进行军事化。那么习近平呢就发了这样的一番那个立场宣明 宣誓了，就是明确的就表达了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立场哈。那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呢采访了美国智库国家利益中心国防研究主任叫哈里卡奇亚尼斯，我们听他来说说。
I think what Xi Jinping meant was very clear. The Chinese.
习近平的这番话已经很明晰了，中国就是要把南中国海变成自己的内湖，他们把这当成自己的主权领土。用中国一些学者的话，就是当成自己的蓝色国土，基本上就是说，他们觉得这是他们自己的。 他们可以在这里为所欲为，他们可以在那里修建人工岛，可以将之军事化，强化其军事能力。如果有一天他们想把美国拒之门外，想把渔船、海事作业船甚至游轮拒之门外，他们是可以这样做的。我想他们就是在明确地说，我控制着这片水域。
对，那个卡西亚尼斯他就说，那么习近平这个话呢是非常明晰的，而且意思就是说我们是非常认真的。那他还强调，其实习近平这番话不仅仅用于南中国海，可能还用于中国更加关注的台湾问题上。那么我们现在知道，就是说美中现在在这个台湾台海立场上呢，也是有相当的根深蒂固的分歧。那么就是说中国的军机还有这个军舰呢，都是绕着台湾在巡航。那么美国国内呢，就是说国会就是说对川普政府也施压了，说我们应该增加对台湾的军事支持，所以这些方面都是有矛盾的。
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发现这个现在在这个亚太地区有三个重要的这个热点议题啊，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台湾问题，还有南中国海问题，还有朝鲜问题啊，朝核的这个问题。那么在这三个问题上，我们看到有分析说，这个从美国的角度来讲，南中国海应该是美国最为核心的利益，或者说就如果一定要让美国放弃的话，它可能最不能放弃的就是南中国海的这个问题。那么也有人说朝鲜其实才应该是这个对美国来说才应该是它最为核心的一个利益啊。那我们也就这个话题呢，我在稍早时候也采访了台湾的亚太防务杂志的总编郑继文先生，那么我请他呢为这三个亚太地区的热点问题做了一个排序，让我们来听听郑继文先生是怎么说的。
可能就目前美国的关注程度，或者驻军，或者他这个活跃的程度，目前这个朝鲜半岛还是比较大的。哎，那第二个部分可能就是这个南海，那台海是位于第三，那我是指美国军事力量活跃的程度。但美国也深知台海这个地区虽然是这个排名可能在这个它的军事活动最低，但作为一个它长期可以运用的筹码，我认为它的战略地位还不是美国那说放就放，它还是稳稳的会抓在手上。
那么思阳，您了解到的情况呢？
是，对，我这里要先补充一下啊，就是说讲到朝核问题，其实呢我在马蒂斯访问中国之前，我有采访过专家，他们说其实马蒂斯这次访问的最主要的目的是寻求中国在这个朝鲜问题上，朝鲜去核化问题上的一个支持。那么就中国现在好像是放松了对朝鲜的一个制裁，那么马蒂斯呢是希望就是说中国能够维持对朝鲜的制裁，直到朝鲜达到了真正的去核化。那么讲到这个排序问题呢，就是说从中国的角度来说，他们觉得中国最关注的是台湾，因为他们觉得台湾是一直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一部分。对，
是的。那么我们也看到马蒂斯这个部长啊，这次访问中国，那么对于美中两国军方的这个影响，或者说马蒂斯此次访华能否改善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那美中两军之间的关系又将如何发展？那么我也就这个问题呢，请教了郑继文先生，我们来继续听听郑继文先生是什么样的看法。
至于说中美两军的关系，那我认为中美两军还是在一些高阶上会持续有接触有交流，但落实在比较低层次的这种细部的合作交流，或者相互这个进行某个程度联合军演，这个部分由于双方目前关系不好可能会暂时中断，但是中断多久我觉得也说不准。哎，毕竟中美两大国谁也这个承担不了这个真的发生冲突或全面战争的这个巨大的这个伤害。虽然中美两军美军目前是绝对超过解放军，但是由于两个都是核武大国，因此这个全世界也不乐见双方真的发生冲突，因为这冲突下去可能全世界都跟着受害。因此就关心这个全世界安全世界安全的角度来看，我们还是希望中美两军能够更多的沟通，更多的相互了解，这样降低战争发生的风险或冲突发生的风险，这个对于区域性或者国际性的合作才有积极的一个贡献。
是的，虽然我们刚才听到这个郑继文先生他的观点就是美中两军可能在高层的交流还是会继续的保持啊，但是在中层甚至基层的这些一些活动一些关系多多少少会受到影响啊。那么两国之间的关系呢，这次马蒂斯部长访问中国，那么对于美中两国之间目前可以说有些紧张啊，这个关系有没有一种缓和的作用呢？
这个问题呢，我是也请教了那个相关的专家啊，他们就告诉我说，两军现在还保持交流，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因为两军实际上，也就是刚才我们也讲到，就美中之间呢有这个有这么多的紧张关系，可能有一天要达到临界点。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能保持这个交流，然后避免踩到双方的一个底线的话，这是很好的事情。然后呢，我采访的这个美国国家利益中心的国防研究主任叫卡西亚尼斯呢，他就谈到了一个观点，他说他觉得未来的几个月甚至几年之内美中关系都不会好。他说因为维系美中关系把美中两个国家绑在一起的这个互惠的利益没有了。我们知道就是说1970年代，就是说美中开始建交，那是因为两个有一个共同的敌人，那就是前苏联。然后呢，前苏联垮台之后没有了，但是两国之间呢还有这个经济依存的关系。但是现在的一个情况，那就你看到这个川普政府对这个中国在经济上是频频的施加压力，而中国的这个习近平也说我们要以牙还牙，好像经济依存这个关系也无法把两个国家给绑在一起了。那么就是我还采访了就是叫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国际问题专家，他叫哈尔布兰兹。那他谈到另外一个观点，他就说两国之间的这个竞争的性质使得两个国家就是说很难再有这个比较好的一个关系。然后呢，这个马蒂斯的这个一两次的访问绝对是不能够缓解这个关系的，我们听听他的说法。
Yeah, the U.S. and China are engaged in a
美国和中国在亚太地区正陷入尖锐的、持久的，而且越来越加剧的争夺影响力的竞争之中。同时，过去一两年来，我们从中国的政策中也看到，无论是从外交、经济甚至军事的角度来看，中国在全球的野心也越来越大，这是目前两国关系的根本驱动力。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是主导的力量，但是这个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被威权的修正主义的中国所挑战，他们寻求推翻甚至是挑战亚太地区的秩序，也有可能挑战全球秩序。
是的，那我们也看到这次马蒂斯部长不仅是访问了中国啊，他还访问了这个韩国和日本。那么之前这次他在日韩的这个访问是什么样的情况，什么样的一个目的呢？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就是说马蒂斯这次亚洲之行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说是解决这个朝鲜的核问题。那么他到这个韩国和日本呢，其实主要是一个安抚的作用，就是因为这个美国总统川普和那个金正恩在会谈的时候，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的时候提到，就是说美国打算取消这个美韩军演。那么那个美国国防部也提到了6月18号的时候也说要取消这样一个军演，那么韩国肯定是有担心的。所以我们看到马蒂斯在韩国表示美国保护韩国的决心是坚如磐石的。那么今天他在东京的时候呢，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会晤的时候呢，他也是重申了美日的这个坚固的联盟，还表示美日的军演是不会停的。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一则美国的国内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天为美国的移民管制机构辩驳，他反驳了一些反对派民主党人关于废除他的主张。川普在这个周末发表了一些推文，支持移民跟海关执法局。当中有一条推文，他说自由派左派也叫民主党人希望摆脱工作出色的移民跟海关执法局，并且希望开放边界，犯罪会猖獗和无法控制。那么有数以万计的示威者星期六在美国各地举行示威，抗议川普的零容忍政策。按照这个政策，要逮捕任何非法越过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的人。示威者还要求让2000多名移民子女跟他们的父母立即团聚，他们在进入美国的时候被分开。 这些移民子女的父母被政府拘留，等待他们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法律程序。他们的孩子被送到收容所，因为联邦法官已经下令政府在未来三个星期内呢，要让家人重聚。不过美国官员在执行这项法令方面进展甚微。川普总统是在6月20号发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承诺尽可能的结束家庭分离的情况。好，各位听众，我们进行到这儿呢，这一节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就先暂时告一段落，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待会儿见。